各位好，今天7月28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您呢？昨天有一家特别牛逼的公司上市了，长鑫科技。然后当天的这收盘价呢49，它发行价是8.66块，涨了4倍多。然后呢，总市值呢33000多亿，超过了工商银行，成了这个 A 股市值最高的公司。这公司一上市之后呢，大家呢有两个讨论。第一个呢是中国的内存呢会不会把这个美国这边这个世界上三大内存嘛，海力士啊，然后这个美光啊，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忘了，这无所谓了，两个韩国的公司。那这样呢，这个能不能把他们给卷完蛋了？那反正呢，昨天晚上呢，美股肯定是这方面关于这个下跌了。大家呢觉得说，哎呀，这个中国的时机又开始了啊，就如何如何。咱们这个事儿呢，一会儿再说。那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想起一个人来，叫吴存荣。这吴存荣这哥们儿呢是什么呢？说长鑫呢是吴存荣在合肥当市委书记时候拍板投的。2011年呢，他一个人决定呢拿出100多个亿来投了今天这家的万亿的公司。那而且这个人牛逼在哪儿呢？就是这边上市了，但是今年3月份呢，吴存荣呢是刚刚因为受贿呢被判了无期徒刑。这件，因为我做媒体呢就比较敏感这件事儿啊，我觉得有两个东西有点对不上，然后就查了一下。这个就是所谓的吴存荣在2011年。花了100多亿投资了这个长鑫科技啊，这个事情是不成立的。为什么呢？是因为长鑫科技是2016年才建的，就是中间还差着5年呢，对吧？那所以说这个话从哪儿来的？我查了一下这个来源，最早的时候来自一个 AI 的一个搜索工具给了一个答案。这个搜索的这个答案为什么是出来呢？是把这个2011年呢合肥这块一笔半导体的投资啊。和5年后的长鑫呢给混在一起了，对吧？然后这个截图呢就被人转了几万次，就好多人都在看这截图，但是实际上没人去查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当然也不重要了，反正大家拿这事儿说事儿呗。但是吴存荣这个人的关，我就好奇吴存荣这个人嘛，也查了一下这人是到底是干什么的。那吴存荣跟合肥的关系啊，其实呢比这个截图要说的可要长多了。那他呢是1963年5月的安徽的无为人，1985年呢从华东水利学院这个毕业的，学的是什么呢？农田水利。那回安徽呢就进了这个省水利局水利水电勘察院那块的设计院啊，应该是到这儿去了。然后呢在水利系统呢干了10多年。1997年呢下到这个铜陵市的有一个什么县，然后当县长。2年后呢回到这个省水利厅呢当副厅长。2001年呢升厅长，38岁了嘛那会儿。那2025年12月的时候呢，吴存荣啊就调到合肥任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第二年的时候呢转正。2011年9月呢他接替谁呢？这个孙金龙出任这合肥市委书记。一个月以后呢就进了这个安徽省委常委的班子。然后呢2016年的11月呢离开了合肥了，就去了安徽省这个当了安徽省的这个常务副省长。然后从代市长到卸任这市委书记啊，他在合肥整整待了11年。前五年呢这是市长，后边五年呢是这个应该是前五年多吧，后边这五年多呢是市委书记。那实际上而言呢，他在合肥干了好几件事儿，就是赌这个高科技这一边。2008年的时候呢就是引进了一个京东方。这各位都知道啊，吴存荣那会儿呢那个他正好是市长，京东方呢实际上来讲呢这个呢就是好多人就给含糊过去了。因为很多人默认的拍板是他。因为但是当时的合肥市委书记是谁？是孙金龙。我们都知道这个一般市委书记呢才是一把手，对吧？京东方当年呢是什么呢？连续亏损，这个6代液晶生产线呢在国内啊找不着愿意接盘的地方，合肥就接了。然后呢市里呢拿出大概多少钱呢？90个亿，占当年合肥地方财政的1/3左右。网上有流传版本说占了80%，也有说占一半了。这个我查了一下，当时合肥没那么穷，它是大概占了1/3左右。 那这个呢，为了凑这笔钱呢，合肥干了一什么事呢？合肥就是把刚推进的这个地铁项目就往后给推了，对吧？吴存荣肯定是一个，就是当时拍板京东方这件事情啊，哈，那个比较应该说比较关键的人物，就是他作为市长嘛，对不对？全程参与了这个谈判，这是有据可查的，对吧？那但是说真正的拍板的还得是孙新龙，这是一个事儿。那后来京东方做成了吗？合肥这个股份呢，跟着这个股价呢也涨了好多倍，对吧？就是而且呢，本地呢就因此呢有了液晶面板这个产业，带起了这个家电制造这些玩意儿。这个呢事情呢被总结成一个模式，叫什么呢？合肥模式，对吧？那就是说呢，外界给合肥的称呼是什么呢？最牛风投机构，中国赌城。这大概当时从京东方这块就开始了。那长鑫是怎么回事？长鑫的起点就是好多人网上不是说了吗？11年投的，不是16年，16年长鑫刚建立。长鑫的起点是什么呢？2016年的5月6号，那就那天呢是赵叫什么赵毅创新，对这个董事长这朱一鸣就和合肥市的领导呢谈成一个国产的内存芯片这个计划，那个代号叫什么？叫506。为什么叫506呢？就是因为在5月6号。这个项目成立的，对吧？谈成的那天的，就是这日子，它就叫506了。那2017年呢？兆易创新的发公告，项目总预算呢180个亿，合肥产业投资呢出144个亿，占80%；兆易创新呢出36亿，占20%。那吴存荣那会儿是干嘛呢？他2016年11月呀就卸任了合肥市委书记了。但是呢，说实话，就是他506这个项目啊，在他任内的最后半年谈成的，那这个应该来讲，确实是他的一个，确实一些功绩。但是呢，不是在11年，是在16年，而且呢，506项目就是所谓的现在这长鑫科技啊，真正是大笔掏钱的，是在他离开以后。为什么这么说啊？实际上是这样的啊，这个长鑫科技啊，前几年一直不挣钱，持续的往里在扔钱，这个是一个，那后续然后合肥一直没有那个什么指手画脚啊，没有干其他的事情啊，哎，一直在支持，这个都是后来这帮人干的这个活。当然了，前人栽树嘛，这个合肥这块这中国赌城这个名声最牛风投机构，它是有这个传统的，一个城市确实有传统，对吧？为什么我一说这个上海是中国地下室这个天花板呢？地下室也有天花板嘛。那上海为什么它一直来讲，它就是在就是在这个吏治或者是说在其他的一些这种政务处理上挺牛逼的，就是因为它有这个传承。这就跟原来这个南方周末似的，南方周末被整肃多少次了，对吧？为什么他有两任上面派下来的这个领导，最终都没有把南方周末完全给拧过来？不就是这个原因吗？因为他这个东西有自己的传承。那合肥这一块这个传承呢，是他有这个风投这个经验。那后来啊，吴存荣的这个轨迹啊，就是仕途轨迹呢，就比较有意思了，对吧？那然后2024年12月的时候呢，吴存荣在山西啊山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的这个任上被查了。他是什么呢？2017年3月离开安徽去了重庆，当过重庆市委常委啊，常务副市长啊，然后什么两江新区党工委主任书记啊，然后呢2021年的时候升任这个重庆市委副书记。然后呢2022年转任重庆市的这个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23年呢1月的时候调到山西了。被查的时候是多大呢？61岁，对吧？是19届中央候补委员正部级官员，就落马的正部级里有他一份。那中央纪委查监中央国家纪监委的时候查他的时候呢，给他一个叫什么呢？就是那个罪名的时候呢，是这个他开除党籍和公职了吗？就是列的问题，除了那些常见的那些玩意儿之外呢，有两条比较具体的东西。一个呢是推动这个违规举债融资，一条纵容默许亲属利用他的职务影响牟利，大概有这么两条，对吧？那到了2025年12月17号就开始审这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审这案子了。26年的3月 也一审这个宣判，认定吴存荣构成这个受贿罪，受贿呢1亿2700多万，就差不多就是这个故事，判了一无期徒刑，对吧？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全部个人财产，这一套活全给搁脑袋上了，对吧？他呢还这个东西啊，就看你看怎么说这事儿。那判决书里呢，这两有一句话，这两天啊，就是翻他这事儿，人没怎么提到，对吧？那个法院认定呢，他的受贿时间段呢是2006年到2024年，一共18年的时间。这个受贿覆盖什么呢？您听看这时间，就是覆盖了他从合肥市长到山西政协主席的这个全部的任职经历，对吧？哎，你想2006年是他当合肥市长第一年嘛？就是实际上来讲啊，就是好多人呢就把他这个就是原来这句话其实是把他整个这个一个别人的框架这个给就是一江湖传说的这个故事的框架给否定掉了。那故事这个江湖传说的故事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有眼光有魄力的官员，早年呢是清廉能干，为城市就赌上了前途，后来位置越多越高啊，慢慢被腐蚀啊，最后晚节不保。哎，这故事听着啊特别这个特别像样，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是他实际上是从他仕途真正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你想当了市长了吗？这就已经真正意义上是算是大吏了吧，应该合肥市长至少也是个副部级了吧，应该算副部吧。然后这个各位可以查一下啊，就到这程度上了，根本就不是什么晚节不保的事儿。我如果你往前查，说不定还能查出点啥来呢。那这个呢，他说实话，他2008年参加这京东方谈判的时候，那已经在收钱了。那2016年506项目谈成的时候，他还在收钱，对吧？所以说呢，干事儿跟收钱不是先后两个阶段，是同一段时间里一个人，他同时干的这事儿。也前段时间我跟各位说，就是聊过一期节目，说中国这官员呢，有一批人呢是什么呢？是那个能干会贪的官员。各位不知道还有老观众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就谈这个事情。所以说这个东西呢，他也是属于其中之一。那孙金龙现在肯定没事了，对吧？那个你看他京东方的时候，他是一把手是他，应该是他拍板的，对吧？后来呢，孙金龙呢到了这个湖北当省委副书记，再后来呢到生态环保环境部的部长，目前来讲还没事儿。但是我估摸着啊，就我估摸着这哥们儿。应该来说，我现在没查着他是不是落马的事情，但是我估计这哥们儿应该也好不到哪儿去。为什么呢？因为我见过这个因为工作关系嘛，原来做媒体时间比较长，那个我见过所有的这些这个官员，你要说他没贪过的，凤毛麟角，反正不足以形容，就可以这么说。但是呢，有本事的是不是有？真有。那是真有本事，因为那个年代啊，就大家都是这种，就是敞开来干、敞开来贪的那么一个时代，就是他只要是能干出事儿来，就把这个东西，他不可能自己不捞钱，对吧？所以说，哎，这个孙金龙，咱们走着看吧，这个不好说他会不会进去，但是这我觉得啊，他大概率的会进去，大概是这样的。这个东西你说长鑫这个项目吧，这个一直在亏损呢，8年时间啊，这个合肥这个国资一轮人往里加钱呢，这没有减持也没有换人呢，而且经营都一直交给朱一鸣这个团队啊，这些东西是不是本事？您觉得这算不算本事？这真是算本事，而且确实是有这个。你看合肥又不控股也不派人管生产，对吧？那去年刚扭亏为盈，对吧？第二年就上市了，这是他们这方面的本事。那也有这个所谓的战略定力啊，200多亿变成这个10000亿呢，这个大概就是确实是很牛逼的一个事情，对吧？所以说呀，就是说这些东西在这个整个的官僚体系当中啊，哈，就是他们就等于是一些既能够贪也能够干，而且是确实是有些眼光的人，对不对？那网上就流传这么一故事了，说这个帮合肥赚了10000多亿，能不能减两年刑啊？ 是吧？这个甭管你怎么说，京东方这个也算个功绩，而且2011年他在这边做半导体产业也投了很多钱，也做成了一些事情。长鑫这个呢，对吧？那个长鑫一次性的给合肥赚回13000亿来，相当于合肥呢，将近近一年的 GDP。13年的财政收入可以还清四次地方债，当然这个咱这就有点瞎扯了，因为这没法直接抛，一抛这股价就全崩了，这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至少账面上你可以这么算呢，那是不是就给人减两年刑啊？对吧？这事儿啊是这样的，跟各位解释一下中国这个官场这事儿啊，就是说那个。一个人呢，要能拍板把100多亿的这个公共的资金呢投进一个当时看不到回报的一个行业，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笔钱的使用啊是不受程序约束的。这个可能各位应该能够想到，对吧？你真按正常的流程走啊，你可行性的这个论证啊、风险评估啊、人大审议啊、事后审计追责呀，就是这种项目啊，在2016年的时候是批不下来的。这个我不是说这个说它不好啊，就是说这些流程在中国的官场上是一个标准性的流程，在那个时间点上，它能。很大魄力，这个必须要承认，这是有魄力的。但是按照中国的这个流程，它批不下来。那就是因为任何一份就诚实的这个评估报告，你比如说当时如果我做一份这个风险投资，那这方面这个评估报告我都尽职调查，对吧？很大概率会失败。那项目能成呢，恰恰是因为有人可以绕过这些环节。那绕过这些环节的权利呢，同时呢能干嘛呢？能收他那个1亿2700万。这两个权利是一个同构的权利，对吧？这所以他也不是一个人呢，有两个性格，就是同一份权利的两种用法。你管住后边这一种，前面那一种同时也就没了。中国这个体制都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这些能贪会干的这些官员，他就受益于这个权利，那他贪也是因为这个权利，这个是一体两面的事情。所以说，而且他双开那个通报里呢，那句推动这个违规举债这件事儿，融资违规举债融资啊，就是他把这层关系其实说的已经非常直白了。合肥的模式，这钱从哪儿来的呀？地方财政那点收入啊，哈，是远远不够的，对吧？靠的是各级平台公司的借债呀、啊，靠的是把未来这个土地的收入的这个提前变现呢，土地财政嘛，对不对？这套操作啊，在纪委的这个文件里呢，就是叫违纪违法，对吧？同样的动作做成了，它叫这个产业布局耐心资本，对吧？哎，出了事儿呢，就叫违规举债。那人，你看他这个更牛逼在哪儿呢？因为你贪了其他的东西，那你这个原来，那即使这件事做成了，它依然叫违规举债，这个他妈的就比较扯了。这区别不在于这动作本身，是在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呀，分成两种，一种呢是这个你干了这事儿没成，那你当然就没什么可说的。你干这事成了，但是呢你干其他的事儿让人给弄出来了，这事儿吧还算你的罪过。对，就大概吴存荣这帮人倒霉在这儿了。那其实实际上这种东西啊，在中国也不少见。那比如说吧，2017年的时候，武汉那个红芯号称投资1280亿嘛，对不对？那个做芯片，然后呢3年以后烂尾了，唯一一台高端光刻机呢进厂就被抵押了，对吧？那什么同一时期呢，这个南京啊、济南啊、成都啊、泉州啊，都有类似的项目。立项的口号呢跟合肥是一模一样的，招商引资材料呢做的比合肥那还，那 PPT 做的比合肥那还漂亮呢，对吧？最后结果不都是这样吗？厂房空置啊，地方财政埋单呢、啊、对不对？对吧？那当地官员你只能调走了，这个东西没办法，如果查到你在这方面有什么经济问题，那直接也是进去。所以说呢，就是像这样的，那像吴存荣这样的，你自己出问题被人查了，那这个好处，这个做成了的好处你没捞到，但是你那会儿做的这个违规的这个融资， 那这个罪过就该你去背了，对吧？但是人家活下来的这些东西呢，好处这块呢，就是成功这一块呢，人家就成了总结的这一个模型了嘛，对不对？就你写那都写进各地学习材料里了。那死掉的那些人呢，就没那就更甭说了，那都没人复盘的事儿。所以说这几年啊，各地也都在这个学合肥，请合肥的干部去做讲课、这讲座呀，讲什么敢投啊、敢担当啊，就是但是没人讲那关键的地方。合肥赌对了这两次啊，京东方从投进去到回本用了6年，长鑫呢用了9年的时间，就是那一个地方主官任期是多少？5年。一般来讲只有5年，但吴存荣也是如此，他是二把手干了5年，一把手干了5年，虽然在一个地方，这个但是他每一个任期只有5年多。这个我跟您讲，为什么那会儿我说我做一期那个能干会贪的这个会贪的这个官员那一期，也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像这样的官员，其实在18大以后啊，就已经很少见了，就是普遍都不太敢拍板。就是现在的风气也是宁可不干呢，也不出错，因为你干成了，对吧？你像这个事情干成了，这功劳呢归城市，对吧？那没人去念，没念你好，哎，那你还能写进政府政府工作报告啊？但是你干砸了，或者是说你有别的事儿，这东西不会给你带来什么保护，或者是给你有点将功折罪的感觉都没有。干砸了或者这样的，像吴存荣这样的，那责任就归个人了。对吧？哎，就算真干，不是说嘛，就算真你干成了，你看一翻旧账本，那当年为了干成不得不干的这些事儿呢，那你跑得了吗？对不对？所以吴存荣这个案子对所有在任的这个地方官员来说呀，是一非常清楚的信号，就是这条路走通了，你人也进去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这个我一直在说，中国的这像这个这些自打咱圣上这些年折腾各种铁拳打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中国那些原来还能干点活，但是虽然贪还能干点活这些官员就都不太合，就不干了嘛，对吧？我就躺平是最好的。那你前面你给我下了文件，我全都按照这个不折不扣执行了，但是呢，你其他的让我再去开拓，我怎么敢呀？对不对？但是呢，贪还是要贪。那他变成了一个呢，他既不敢去开拓，但是因为开拓只有两个结果，要不然就是能成了，成了也不一定是你的，对吧？那不成你肯定倒霉，那我干嘛还去开拓？那我直接贪不就好了吗？对吧？所以你看这些年那个贪腐没少，可是呢真正开拓进取的就是原来这能够像这帮像吴存荣这样的人，那是越来越少了，这个是一个比较要命的事儿。所以说呀，嗨，就是你说这个7月27号这长鑫上市这个当天呢，就官方媒体报道里啊，合肥模式啊，耐心资本呢，10年陪跑这些词儿都出现了，对吧？啊，你要讲一座城市的胆识，讲一个国家补上存储的这一块短板，就没有一篇讲这个当年拍板的人在哪儿。这个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对不对？那所以啊，这个功劳就留在那儿了，那罪过就另外一个人担了。我不是说呀，吴存荣这个人呢，说他贪腐是对的，但是呢，你要知道，就中国这个体制，你把权力集中在这个地方，那他不可能不贪。我老说，像我这种人，我真的不敢讲自己，我要坐那位置上能干出什么事儿来。我真的是不敢讲的事儿，这个人心呢是经不起考验的。就是说呢，有两个东西无法直视，一个是正午的太阳，另外一个是人心。而且呢，除了不要试探你的神之外，也不要试探人心。真的，这个我自己知道自己这两下子，您可能比我牛逼，但是我知道自己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权力在手里的时候，如果我这个权力能够让我去直接拍板100多亿扔进去，那收1个多亿又怎么样啊？不就是这点事儿吗？叫大概就是这样。那最后呢，跟各位就聊聊这个长鑫，这个就是我个人的对长鑫的这个公司这个一点小看法啊。它生产的东西各位都知道，不就是那个内存嘛，内存条嘛，对不对？这东西技术门槛确实高，对吧？就工艺呢一代一代往上追啊，那同时呢又是消耗品，全世界用量特别大。 能大规模造的这公司呢，长期以来啊，只有三家，就是三星，我终于想起来了，三星、SK 海力士，然后还有一个是美光，对吧？这三家，那三家加起来呢，占全球的这个九成以上的这个份额。那长兴安的销售额呢，现在排在全球第四，那是30年以来呀，这个第一家呢挤进这个格局的中国公司。那牛逼不牛逼呢？牛逼，对吧？而且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呀，这个国内当时这个合肥决定投它的时候呢，这个领域是空白的，中国这个在这领域是空白的，所以说呢，这个是你要是我记得有人说这一行啊，一年得烧100亿，对吧？这烧5年出不了东西呢，是一个常态的事儿。那几年呢，三大巨头啊也都在打价格战呢，谁进来谁挨打。就是合肥呢，那个时候把钱投进去啊，风险比2008年其实投京东方还要高，因为京东方这个液晶面板嘛，那会儿已经成熟技术了，这个纯是从刚开始直接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起来的。这两年这翻身仗啊，这个是不是合肥这边的眼光呢？我也不太敢讲。为什么呢？因为25年到26年呢，就是人工智能带动的这个算力需求这爆发，就是内存价格呢连着两个季度是大涨的，全行业都在赚钱，对吧？长鑫呢是这轮这个涨价里受益最大的公司之一，就是2026年的一季度啊，这个公司营收啊是508亿，净利润呢247亿，一个季度就把前两年的这个亏损就补回来了。所以这个东西是以什么呢？存储芯片啊是典型的什么周期行业，就是好的时候呢钱多的就没处放，那差的时候呢三家巨头呢你就一起亏，对吧？所以说今天这个33000亿里边好多有多少是公司自己挣出来的，就是它市值啊是挣出来的，有多少是周期给的，对吧？这要干什么？要等下一个下行周期的时候这个才能看得清楚。这个怎么说呢？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我不玩股票，是我媳妇儿跟我说的。你得到下一个下行周期才能看清楚这事儿。所以呢，进入七月以来呢，这个实际上来讲 ，A 股的这个存储板块 ，A 股的存储板块其实已经在回调了，对吧？所以这个合肥这10000亿的浮盈啊，还得看什么时候能变成钱，变成多少钱，对吧？那当然，吴存荣这无期徒刑已经落地了吧？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呢，中国是不是能够去把这个整个产业颠覆掉这个产业，然后用自己最擅长的这种东西，像卷光伏啊，卷电动车之类的，把这个整个产业给卷死，然后呢自己能占一定份额，我觉得它应该有一定的可能性。这个咱不能瞎说啊，就是说那个你看不起的或者怎么样，高端这一块呢可能还能欠一点。但是呢，中国善于干嘛呢？就是在中端和低端这一块，能把很多国家这个产相类似的产业卷得欲生欲死的，啊，大概应该能做到这一点，或者是说呢，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可是呢，实际上来讲，现在是毕竟你说原来是三足鼎立，变成现在是四方象棋了吧？四方下棋。那这个东西呢还得有一定的年头再往前走，还是再说呢，就刚才不是说了吗，那个等下一个下行周期看看会怎么样。所以说呀，这个东西现在就直接高呼中国的这个存储内存存储这一块我就可以牛逼了，或者是说怎么样，还有点为时过早。不过在这方面呢，就是有一个突破呢也不是件坏事。这个像中国不是这两天不是又说起叫什么光刻机又有人生产出来了吗？嗨，这东西行吧，反正怎么说呢，还是有一点差距吧。我因为那个东西确实不太懂，我看了看人懂的人说呢，还是有点差距的啊，还应该有个5年8年的这差距才能达到现在人家的水平。行吧，就这样吧。这个中国的这些东西呢，高科技这产业，哎，这个蓬勃发展，咱胜上欧因高科技。原来我也做过一期节目说这事儿了，他愿意开心就开心去呗。长鑫这个东西呢，反正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肯定呢还有一定的这个涨幅，但是呢，回调的时候呢，应该也不会特别远吧。可能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啊，先记住，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就随口跟大家这么一说。我们家人也没人买 A 股， 啊，也没有人看这个，关注一下长鑫，也只不过是看长鑫把这个其他的这个美国股市呢给带崩了多少，然后看看自己能不能进去抄个底儿，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